诸佛正法贤圣，三宝正总行者之菩提永归，为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正总行者之菩提永归，为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是因为这个，就是结合了就是世俗的法，世间的安乐，这个跟修出离心这些不一样。所以如果感觉这个上面就是一种很多都是世间的有漏的这种安乐上面。当然，就是结合，他没有直接讲到，就是暂时这个部分里面没有讲到那种，修行得到无漏的安乐的这种的修法呀，这些需要，但是是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说不得人身的话，就修行的这种机缘就非常渺茫。你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的话，那可能有很多佛法的这种修行的环境。不是够成熟，或者是不存在，这样的话也很难。所以整体上面是一种佛菩萨呢修行道上面关心暂时和究竟的两种安乐，就是暂时的安乐，就是如果很执着的话，变成一种轮回的因。但是说一点都不成熟的话，暂时的安乐都没有的话，其实多数人没有，就是既不能成就长久的，也不能暂时的，也没有。所以长久和暂时的两种，都其实很有必要。暂时的安乐，包括你，比如说修行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你建立一个寺庙，就是但如果是说要建立一个寺庙的话，那边发生战争灾祸，发生饥荒，就很多疾病。一点都不稳定的话，人心惶惶，没有那种的稳定来修习，从小培养一个人才，20几年、20、30几年，或者是甚至完整的听一堂课的那种的心思都没有，就是因为大家忙于应付一些，就是世俗的简单的这种的很多事物，忙于应付，所以这个就像身体健康一样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身体的健康的话，修行这些上面也又会带来某一种的障碍。这个跟某一种的家庭的和合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如果要不然你就是纯粹出离，然后就不需要受这方面的牵绊，或者是你就是有应付好一点，然后从中呢就是每个人的机缘因缘不一样，有一些从痛苦走向解脱，有一些从相对的比较。平安的这种，业和因缘当中呢，步入解脱道。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就是佛法的驻留和修行，文思修都需要有某一种的环境。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说直接创造一个修行佛法的环境。这因个人来讲的话，那就是什么的环境都可以变成修行，哪怕你在监狱里面这些。但是对于整体的，就是不是说个别的人或者个别的这种品质的人，而是说一个社会的时候，他需要比较怎么讲呢？相对的安乐蛮重要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讲到这方面的这种比较多，因为有些人会说可能佛教只关心下一辈子，只关心这种就是出世的法，这类的。其实不是，佛法当中一直祈祷的时候都会祈祷说，给予众生暂时和究竟的安乐。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佛法有些时候以出世的心入世的这种的，就帮在很多方面，乃至于说，很多菩萨为了利益众生，使他们获得就是这种怎么讲的修行的环境。获得这种的善根，做很多方面的努力，所以有些人有这种想法，出家人或者是修行的人应该不问世事，什么都问问。这个要看你个人的修行的层次。 你在修出离心，你在修白骨观，修不净观，这样的话，你是需要就是不问世事，什么都不要管，这样才好。你如果就是自了的这种的修行，尤其以出离心为主的修行的话，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以菩萨道，就是视乳母有情众生，以他们的看作是自己的独子，以那种的怎么讲呢？心怀那样的眼光，这样的发愿发心，就是为了一个众生，如果要步入到火海里面，上刀山下火海一样，那样的话，他都很愿意。就像以前那个有人说，像天鹅飞入这种清凉的湖泊里面一样，他们一头扎进地狱的话都没有什么犹豫的。所以这种的心的话，就是看起来我们觉得世俗很泛滥，政治都是很阴谋的，很恶心的，很脏的，脏乱差在哪里？就是在政界和商界看起来，就这也不能这样说。但是如果以这种的心的话也不行，就是菩萨的话应该就是只要是有众生，就是越众生有一些很顽皮很顽固不化的时候，就像一个口渴的人遇到水，饥饿的人遇到美餐一样，菩萨一看到的时候都是佛，未来的这种就是都是很好的。这种就像有一些调皮的孩子，我们今天做比喻，就是在其他人看来就应该狠狠的抽几顿，在他爸爸妈妈看来这个就是太可爱了，就是这样那种的发心就不一样。所以说，而且从福德的这个角度来讲，佛法的修行也是，如果你修福德，你怎么样修福德呢？有很多方法，但是其中一些是一类的方法，就是在世俗的当中，日常生活当中端边相接的这种的，就是你所处的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去修积累福德，就是行持善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地方。所以基本上之前第14品里面讲到的就是建立三种的事业之轮。事业轮，一个是说保护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保护安全，就是保证生命的安全，然后再保证食物和居所，就这类的简单的这种需要，然后再来讲就是就工商啊、贸易啊这些方面的发展，这个就是三种事业轮。然后后面讲到就是因精通学问经典，就是工巧这些商贸的这些方面的很多人，最后就是所有的改善都需要依赖人一样，就是人是非常重要。所以这里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引进人才很重要，在国土当中。然后后面就讲对于尤其是修行的，包括你看婆罗门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应该就是在回国的时候呢，如果他们给我们绿卡的话，就是最好的，有这种能够给我们。然后说这个包括郡主在自己境里面，就是支持这种建造，比如说，佛塔、佛寺、佛僧这样的，好像整个社会是比较向善的，比较有那种文化，有这种的地方。所以说，就是说，护持这方面的一些事业，包括树立法幢、讲修的这种事业，所以包括给上面的这些支持以外，就是这种是在基本的这些有所保障的时候有能做的一件事情。包括藏地，有些人会想说为什么佛学这么发达在藏地，那藏地好像以前就觉得那边的又高又冷又寒冷，又好像吃的穿的就一般般这样想，但是其实那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这么一个地方，真正饥饿的人肯定会有的，但是少，相当少，就是比起其他很多地方，因为都是牧区的话，就是你是靠这种羊啊，动物马牛羊嘛，这样的说，只要你有羊有牛的时候，他们是就是源源不绝的，就是可以喝到牛奶，还有吃到一些那种酥油啊、酸奶啊这类东西。所以就是就照顾，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做其他的一些生意啊，这类。 所以我们就是，另外有一些是那种有一个人比较在特定的时候没有粮食，这样的话，周边的人是很愿意帮忙的，就是很多亲戚朋友很亲人之间很有感情，甚至你从来没有谋过面的一个人，在就另外一个地方碰到，就是你稍稍能对得上一些，你们家族和什么跟他有个就是八竿子能打得着的话，他对你会非常好的。那种的，有些不一定是亲戚，就是有那种的，就是结交，因为那边人也相对比较少嘛，然后人和人之间还是蛮有感情，所以有些是有这种结拜的这种关系啊，或者某一种就是，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人面一份金，就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就是如果你看着别人衣衫褴褛，或者是年纪大。或者体弱多病，但是你要不要想这些，而是要想这个人本身很重要，这些。所以这一类的一些观念可能也有帮助。所以，而且另外一些是冬天很冷嘛，就没有农民也不需要在地里活劳动，因为那边地里面就像硬的像那个就是你要打一个桩子进去都打不进去那样地方。所以，那你就好好学习吧。就是你说物质上得不到，你不能什么都得不到呀。你就花可能一半年、多半年的时间在多，就是积累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这种资粮。所以，就冬天当然也有忙的，需要忙的这个那个，总是有一些事情。但是比起夏天要闲得多，比起春夏这些，所以。有些是专门出家的，就更有这个修行的这种环境是修行，所以说，就是在这种的环境下学习，然后这我们今天，也讲到的是说，就是上供下施，就是中间助人为乐这种的是，就是一种传统的这种。美德吧，在到每一个社会里面都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这种行为，然后后面这个追寻尊敬诸长老，孝敬父母等善习，亦是庄属诸位仪，保持高尚之传统，所以孝敬呢，尊敬长者呀，尊敬老者呀，这种的传统。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是只是纯粹是一个传统道德压力的话，其实很多人不一定发自内心的有种欢喜。现在甚至变成法律这类的。但是如果怎么讲，长者能够从长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如果你接近长者，经常就是讨教，其实很多人看起来。就是已经年老色衰，但是他们经历很多，或者他们看到很多事情，然后他可以如果静下心来，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不愿意说，有些时候他没地方讲，或者是老人家也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愿意虚心请教的话，其实每一个人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不懂的话问老者，看不到的话就是登高山，有这种说法。他们其实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都经历过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有一定的启发见解意义。当然，有很多老人家的观念也有很多错误的这种，很自然。但是，那就是有一些是至理名言一样，就是他们积累很长时间。有这方面的，所以孝敬父母，这方面也是，就是说，需要去。以前不是说华智仁波切和钮祜禄陀就是他的弟子嘛，在修行的时候，就是钮祜禄陀的母亲给他烧了一个酥油，好像是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到森林里面这样的时候呢，然后因为他们是类似于就是涉世修行的人嘛，那华智仁波切就问他说：“你对你母亲呢就是这么样子，你对她就是有没有很就是想念呢？”他给你发这些带这些书，那些浪多就说没有，我没有想什么为母亲。然后智仁波切就说你这是错的想法，你既是修出离心，但是对母亲呢这些要有感恩的心。 然后，如果母亲这么远的地方带这些酥油啊，这些送给你，那么不容易。然后就这一系列，然后他后面关了7天的，就是念，就知母念恩报恩的心。然后之后就是说他当然之前这些都关过，肯定，但是在特定的，像我们上一次说的放蛇的那些修行一样，在特定的时候有特别的一些修行。所以这样以后，华智仁波切就跟他说：“现在你真正有那种就是对母亲的一种感恩的心，所以你应该把这个呢境界扩大到所有的众生，所以不执着一个母亲，但是既有这一个母亲的启发下，变成天下母亲，就是天下可怜父母心一样，就是一切都是如此，再放大到其他的这种的生命，所以类似的。”就是，以前有些人孝敬的话，也有想说，如果你说你护士一个陪护一个这种病人很严重的病榻上的病人，然后就是3年当中你都很勤勤恳恳的，就是在护理这个病人，那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类似的，小孩子1到3岁之间，基本上。就父母亲以前不是有人说吗？我3年之间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这样，这种的心，这种的这种护理，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一种付出。所以心里面呢，就现在这些尽管有很多工具，然后也不以前没有推车要不用背在身上，现在有各种推车，和各种东西，但是还是就是用心劳神，就是费心的这些。过去也许没有需要那么多的钱财去养一个孩子，但是现在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就是现在的教育费、医疗费、保险什么，反正要一整套下来，好像就是你没有一点钱财的话，就根本养不起孩子这种。所以，不论是贫者或者是富的人，都花很多心思在这上面。所以说，这一辈子当中，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要就是。好好的恭敬他们，如果有些不在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就是时常记得，所以念咒回向，或者是做放生，或者做什么，反正有些人以前有这种，他们以自己的长者过去的人的一些名义做一些什么，这种慈善呢，这些个慈善不是每一个人需要设这种专门的机构，就是你平时的行为当中可以做，就。类似的种种吧，就是总的来说，也许我们自己直接不记得的，就是说，所有众生有情众生嘛，不认识，直接不认识，其实都是一样。所以有这种某一种，在这里面，特别是讲这种孝敬长者，有些是说，以前不是说你小孩子你不要太那个猖狂啊，我都跟你父亲年纪一般了，你还这样对我这种说法用？有些长者过去的时候，现在很多就小孩子这些不一定那么在乎。但过去的时候，就对于年长的人有一份尊敬的心。就以前就说他不，也许他对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还有这些，但是他有就是年纪摆在这边的这种，是人都有那种，因为年龄就是比你大。或者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尊敬，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不能完全丢失吧。现在要做到完全完美也不太可能，有些人可能，有些人就很难。但是说孝敬一些，尊敬，然后对他们就是带着善意这方面的，这很重要。那后面这个意识为义这个呢，也是一样，可能在佛教的这种传统里面。来说，你不需要破衣服，穿破衣服。以前有一些人就是佛教里面的修行人，你就是怎么说呢？你稍微喜欢的一些好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是怎么讲呢？被别人说你这不是好的修行人了，或者是有些人说有一个人说他喝咖啡，说这个他咖啡啊挺好喝的，别人就说哎呀，你又执着什么样那种的，那这样的话就不也不太好。就意思说，就是心放宽放大，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比较自在， 你看这种佛像上面的很多画的这种很多都是穿的很好看，包括就是内外密的衣服啊、三法衣啊这些上面其实很好看，就是绸缎呢、或者是怎么样，有些有出家人专门有修行舍事的这种呢，就白衲衣啊什么，出家人的比丘的这种袈裟，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玄奘法师去西去殿求经取经的时候。不是有宝贝袈裟吗？那种的，但是应该说那一种就是白衲衣，其实是破布烂布这种缝制的，就是地上捡的那种。那个如果上面镶金发光这种的，变成宝贝，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就《西游记》里面的说法，就是本身上面那个就是白衲衣，就是那个布，就是这个有专门就是有几种就多少种来源，然后应该怎么去染色呀？这种缝的，就你看它是好多布片嘛，就意思说，就是来源不同的这种。然后这个当然这样穿的话，就更加符合它的这种戒心或者是这方面。但是像莲花生大师这些装束，有些是国王的装束之类的，就是他这个以前有萨尔杰波供养，所以有其他的莲池法相等等。但是比如说菩萨，你看很多璎珞绸缎、珠光，就是珠宝装饰饱满，就是壁穿，是的，就是这种，就是足上面的足环、手环，三层的项链。然后就是这方面，就看就其实挺好看的，就这种，都画的也是一样，其他地方。所以整体而言的话，出家人呢，现在好多就是穿法各种各样的比较多，而且藏地的这种出家人的穿法，有一些可能传统的这种穿法，不符合原来佛教最初的这种佛时代就是留下来的穿衣服的这种风格。包括那边是因为印度比较热嘛，就跟藏地的冷也有关系，所以但是，比如说有那个这种的，就很多出家人穿这种的衣服嘛，这个应该在法医里面是没有的，其实出家人的不是标准的出家人的衣服这种，然后就阿罗就是有这种叫什么坎肩式的。一般穿的稍微就是也不是稍微吧，就是比较接近的，或者说应该。就是传统的格鲁派的这些法师和寺庙里面穿的，他们比较就是符合那种标准，而且要提起来提到足环以上啊，往上要提，不能抬下来啊之类的。反正这些都是那种一般的人，在汉地的好多寺庙里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说不要穿的这种怎么样，短裤呀，就是露胳膊露腿这种，因为显宗里面很避讳这。然后寺庙里面的一些出家人，或者以前我记得有一些居士，老一点的居士有在管啊，还有一些寺庙里面，就像说什么，不是，就是衣冠不正不要入内的那种的酒店有吗？类似的，就寺庙里面有一些牌照说这样的，还有像南传佛教也是这样子，有一些里面说。需要穿或者不穿，不要穿鞋子，或者是不要穿，甚至严格的就有一些说不要穿袜子。进寺庙的时候，然后在寺庙里面，有一些寺庙是你是祈祷啊，什么都没事，但是有些地方他们不让祈祷。也有一些地方是说你可以就是攀那个真的跪腿，但是不要去盘腿，有这种的。就是男女的不盘腿，男的盘腿，女的就是一种的跪姿嘛。有些是男女都跪的，就这些差别不一样，这些各个传统当中，也有一些是就像就上面是佛像，那么这样子的话，腿伸的那个方向这样子是完全避讳的，就藏地也是基本上不可能，就是腿搭在那边的。有很多西方人他们好像没有那个概念，尤其游客之类的，所以。就是说，整体而言的话，比较庄重、优美、文雅这种的仪态，然后不是恭敬的心去看，然后就礼拜的时候礼拜，退的时候有些就是往后退3步，或者是往后这样子再转身这样的用，这些是 包括衣饰装束、威仪，就是有些法师讲法的时候，前前后后有人这个举宝伞，伞盖，有些前面有这个吹唢呐，或者是敲锣，或者敲鼓，或者是叉这些，吹，某一些乐器，这类的，就是显示对法的这种的表法、庄重的一些做法，包括设坛城啊，就是法座。铺鲜花，就是点香，然后掌灯，就这些，反正就是一般来讲，在一些好一点的一些上面，就配合很多，包括我们看藏地的很多寺庙里讲法的时候，也是有分发这个，就是奶茶呀、饼子呀，还有些时候有这种，就是米饭呐、葡萄啊之类的一些，所以很体面的在那边听法那种的是吧？这种就，但是如果有一些就是身着破衣烂衫或者怎么样，这些是没事。但是就意思是说，他们的心也许会很干净就好，就最主要还是心外面的这些就是配合的。有些有这种就是你家里来一个重要的贵客或者这样子的话，你会扫地清理地吗？你不会说把最脏的给别人看，把碗都没洗，倒吃物这样，类似的就是去一个清静的地方，你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尊敬的时候，你也会就清理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是稍稍看起来正常一点那种的，这样去做的。然后修建花园、游乐园、祭祥佳节、设宴席、举办歌舞等演出、世人席，那世人。为世人喜当心齿，这个呢，就是世界上的人各种各样的需要，他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学习以外就是学习那样也不太可能，所以有玩乐，放松心情，所以修建花园，就是游乐园，就是这种的，然后特别的这些节日的时候，摆宴席啊，做一些活动啊，甚至这后面想举办歌舞等演出，所以佛教是比较开放的。其实大乘佛教，尤其是在一些很拘谨的一些宗教里面，他们是就是不允许这个，不允许那个，太多不允许，最后变成那就变成一种怎么说呢？再有一些宗教里面，他们很多世人都有点惧怕，惧怕宗教。是不是我做错了这个，我就会被他们一棍子打死呀？这种，那就不会。但是意思说，他们有这种各方面不能跳舞、唱歌，就比如说佛教里面有些戒也有嘛，八关斋戒，你守的话，你就不参加这些。所以说，凡圣各处，也就是各种的人吧，就是凡夫和圣人，就是各有其处可习，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去。喜欢的事物，社会比较开放，这是作为一个社会来讲，他们并没有指定说个人的修行要怎么样去是，就是涉及这种个人修行的路径，或者不是这一个，它是一个很大嘛，一个社会，所以过去有一些甚至一些法师在寺庙里面，这些里面都提倡种花、树木、花草。之类的，然后在外的其他地方，就是这个作为国王的那种建设的话，说就给公众，就是花园，像旧金山这些，不是有很多公园、花园里面又有很多展览馆，有一些就是活动可以办啊，在喜庆的这些展览、歌舞，什么都可以，所以这种的，然后这个就是一种。营造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多元的一种社会吧，就是这种的有精神修行的，不是那种纯粹为了劳动而劳动那样的一个社会。然后后面这个是自然环境讲到的，轻微一步应摧毁湖泊、山岩及庙树，诸土地神所居处应当任其作岩室。就自然环境在哪里，每一个地方都有相应的跟气候，或者是 植物、动物都相配的一种的环境嘛，所以尽量不要破坏那种的环境。所以这里面说轻微的破坏也不应该这样讲，但是现在我们是大局的，已经遭到各个地方、多数地方吧，就很多地方都遭到很多严重的破坏。所以我听说海洋里面的酸性很多，就是可能工厂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就各种各样的。然后乃至于现在就是以前的壳类的那种贝壳类的动物比较厚嘛，现在就是壳有点建起来有点困难，因为那种什么 pH 值一样咸酸性嘛是怎么样，就是它建不起来那个壳的话，就很多一些类的动物可能就灭绝。就是到这以前的鱼也一样，海里面这鱼很多很大，现在鱼越来越少，很多休鱼都没有什么鱼太多。以前很多，就是近海边可以靠很简单的木头船都可以，就是就得到食物之类的。现在就是原样不捞，以前是像海的，就是多少层一样，就是你只要在最上面的一层打那些大的鱼就够吃。现在就是打到深海，然后跟现在不是流行拖网嘛，就海底连就是跟带刺元器全部拔走。就是拖网把里面的一网打尽，里面不需要的、需要的、喂猪的、喂鸡的，反正就是，应有尽有，全部就是只要是活的全杀死那种。然后而且那种的话，把珊瑚礁啊、什么海底的那些就是他们适应的那个床一样，比如很多有孵化的那些地方嘛，有些需要软的泥土，有些需要藏的地方，有些需要硬的地方可以支撑他们的，就是释放下一代啊这样的。那些好像很多都被慢慢就，遭到比较大的破坏，所以这里面呢，树也是树，真的是现在也挺可怕的。其实，像我们家乡那些地方，雨下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北方好多地方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沙漠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水位地下水位越来越深，原来10米可以达到的，2米、3米、4米可以达到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有些地方都，这个在全世界好像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现象，包括南非什么那开普敦吧，他们的首都那些地方，好像是说就是有一些是一整天没有水的日子，就是大家全市民说大家都，要不然每一个市民这个多少个公升，就是15公升嘛，是多少用水，然后乃至于到后来的时候没有可能就是。管理好那个水，还有就是种树啊，还有那些，地上的很多植物被大举开发呀，这样，印度也是这样子。印度原来是因为平原嘛，比较低，他们大多数的，土地面积都是比较低的海拔的，所以植物特别的。现在反正就烧啊，就是砍了各种各样地上的植物，弄了以后，就是下雨的时候。这雨季来的时候，水没有能吸收，就植物少了嘛，植物不能就没有的时候，土地不能吸收，然后一下子就水就洪水啊什么那种，有很多严重的这种水患。然后之后雨季停的时候，就没水就没有那个被土地好好对的吸收，没有。如果覆遮，如果有树的话，它下面的土地是比较相对比较阴冷、比较湿嘛，所以地里面的水分呢就保持的比较好。所以地也就是上面的植物也没有了，它根什么叶这些释放的水的能力也没有，然后，就是就是人口膨胀的很厉害，这样子地底下挖的水很多，然后地底下水位又下降，所以面临很大的水的问题，就这个好像各个地方好多都有，连藏地北方的一些，甚至原来是一个县，后来没有水，水位越来越下降。不能，最后整个县城全部搬家，这种都有，就好像叫曲麻雷那边，曲麻雷，原来是就是很多水的地方，就是这，所以说反正就是作死作死，最后不作就不会死一样，就是作的话一定死的，所以反正环境上面可能解决的话，其实根本上面人口的压力肯定是要改变的。人口往下减的这种，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很多消费习惯其实就是在每一个人的那种 purchase power 那种，就是你真正购买的时候没有想别的话，每个人的那种，就是无形当中会造成很多这方面，就是每一个人可能教育这些相关的，不然好多人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购买一点东西能怎么样这样想，但是这个力量很大，所以山川湖泊。那藏语里面"措"就是湖泊和大海，都叫"措"，"央措"就是大海嘛，就所以"措"的时候，这里上面就现在因为藏地也没有什么靠大海，所以但是就是海湖海都不能够破坏。然后诸神，诸土地神，居住住，那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一下这不是迷信吗？那个诸土地神都那样要尊敬这样讲。但是，这个是不是迷信？一般的人还真说不准。就是要，一般的人说你认为这个就是迷信，但是，事实上你不知道。所以说，有很多，怎么讲呢？就是说，天灵界吧，灵界的众生。这种的一般人就很难知道的，但是比如说有很多人有这种，社会上面都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有些人认为那是那种精神的虚幻的那种的问题啊，这些产生幻觉之类的，但是有方法上面治疗方法上面可以就是用特定的一些方法，然后别人能够知道这个是有来有去，比如说我们降神谕的这种。降神谕的这种，降神谕的时候，就是现在是好好的，等一下就整个人都变了，就是包括肌肉、脸、面色全部变了。你要让你这样做一下，你都做不到，其实。然后，而且，怎么讲呢？所以生命的心态很多，这样只能这样说吧。生命的心态很多，有一些。是一般的人，就是马上要说所有的心态我都了解，这个其实很难。所以附体其实是附体或者是降神谕，这是一种方式，让人好像看到他们存在。然后，另外就是你如果有。就是佛法的这方面的信心，这样子的话，这个有很多人的就是传记，或者是佛陀讲到，就是有这个有那个，就是讲到很多，他说了无数的很多这些话都是真的，这样子，就是至少你能够印证很多是真的，你指不出来哪一个是假的，那其他的你暂时不能证实的，但是可能也是真的，这种的倾向性很大，所以持这种的态度，然后对有一些人来讲，哦，那肯定存在的，不，这个就是说其他人不说不存在，笑死我了那样的，就是也有这种心态，因为可能有些人个人有特别的经验，这样子呢，虽然是一个不共的经验，但是对他来讲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说这些现象存在。所以这种的仪式呢，土地的祭，土地的这种方式，也很多。所以好像我记得，好像南美洲好像地方也有这种，他们也比如说把一些玉米啊，也许或许放一些其他的，包括食物、肉啊，一些去它的酒啊什么这些，撒在某一些地方啊，把它埋起来，然后希望就是这种人和地。和天地人这个传统观念里面用，然后天神、地神、地就是这种，或者是甚至把它拟人化，说天地之道、天地良心这种的，所以这些都是应该就是是一种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去尊敬自然。这个在萨满的这种的传统这些里面，可能是做的比较好的。不伤害，尽量不伤害，所以在很多地方不要就是伤害人和树木，好像耆那教做的甚至就是更精细精微，所以 不是呼吸的时候都戴着这种罩子嘛，就是害怕有，就是就进水喝水的时候，他们有滤网嘛，呼吸的时候他们也做有一种的，就是间接的，尽量不要就是挡住的一种做法。所以采摘植物这些时候也一样，如果你可以砍一个大树，但是你可以地上捡一些东西用柴的话，那你就捡，不要砍那个树啊，这种做法。所以说，对于其他的，就是本身这些是自然的最美的装饰。上一次好像国内也流行，也不是流行，就是有这个政策嘛，就是说金山银山什么不如什么。有一个口号我忘了，好像是这么说的。我看到我们西宁，青海西宁那个市中心那边好多花，好多树。以前不是比较拥挤那种地方吗？就弄得很开阔，好像。后来就是一个政策，他们说是金山银山不如什么，反正就是好山好水这个意思吧，大概。那我原话我记得，就是里面有一个人在讲解，说全国都有点重视保护山水自然，那这个真的挺好的。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一个是人口不能过分膨胀，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消费习惯，如果我们还是就以前的方式，那些观念里面，就比如说一个国家的 GDP 是它整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核心的话，就还是不好。还是说整体的那种，就是就不是是不丹的，有些国家把不丹的这种做法当成笑话。有些人觉得是很高尚的、很好的，就是说快乐指数嘛，国民幸福指数，它不是那种物化、完全物化的这种心，然后禁止一切野蛮种，肆意妄为而毁坏，高山神地，庙禁处，具足吉祥诸圣地，行啊，所以这个就好像，跟那种有关系吧，就是有好多地方有很好的良田庄稼，被称为是这种菜篮子呀，什么什么地方。某一些就是很土地很阴阳，然后种蔬菜，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被开发商和高官连起来以后，把那些全部推掉，盖什么商品房啊，什么什么这样，那这样的话就很不好。所以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出现，尤其是比较这种怎么讲呢，商业这些上面，而且行政上面权力这些上面非常的。一个人抓得很紧的地方，如果有腐败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种的很多，就是他其实不考虑他普通民众的，也许是个别的人很发财，然后就是要官国铲吧，应该说不是王冠。那这样子的话，其他民众他的那种，包括就是食物、水这些基本的有没有得到保障？下一任谁来管？这件事情，他就是，就是一任做嘛。有些人说我一辈子的这个就是打算为主，其他不管嘛。那有些人说我这一个位置上面几任的，这几年的年头上面我管这个上面的荣景，其他的不管。所以有些是提前预备好，好多问题其实可以解决。包括我们刚才说那种环境上面的很多严重的问题。如果有很好的一些有效的协作，有些是政党斗争嘛，就是你做这个，他就不做这个相反的事情，不论这个是好不好不管，他就给你就是对着做扯后腿这种，政党很多上面也有这种的问题，一件事情做的时候被另外一些人就是全力的干涉，所以这样子可能就是很多最后民众的利益就不管了，就这种。所以有些时候政党应该在，就是这种的也有一种文明的规范，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说大家都你要入这个党的话，应该至少遵循这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比如说民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这方面的。但是，包括有些时候。 有那种的，怎么讲呢？道德的这种的，某一种的规范嘛。所以这些规范的有一些变成形成一种习惯的话，到某一种时间里面，它是有一定的作用。所以，但是没有的话，那就反正就类似的说，这个里面就是让一些野蛮众生来毁坏，大肆毁坏环境，包括高山圣地。像高山上面，我们不是最高的山是喜马拉雅嘛，在那个上面都有好多吨的垃圾，就是说很多人就可能上去，登上去都扔的，弄下来非常困难。然后我们家乡那边的有一个圣湖嘛，说是八大法星的这个道场一个地方，开放了可能10多年吧，就是后来实在不行了，前2年就关了，就直接。就是四星级，应该是4A级吧，重金区吧，好像说的。然后不知道是就是无限期关门的意思。然后当地就垃圾扔得太厉害了，就是当地那些可能一方面可能管理方面又不是那么有效吧，因为像九寨沟他们那边人特别多，但是还是他们是就打包式的，从入门进去那个。油锅车里面，你就那些什么窗户也很大，你就足够你看，但是你没有。但是你走路的那一段呢，也是就是密密麻麻的，就是在你在特定的一个轨道里面，就是木头的这个板子的这个路上走路，他不给你这种自由的这种。我们那边很开宽阔，然后游客也没有那么多吧，所以但是往里面扔东西啊，脏的东西那些，后来好多人拍的，就是就真的就是反正挺厉害的扔的，就是说。所以现在好像没有开了。我说那这个那边不是好多人就是为了游客去做了很多餐厅呢、旅馆呢，很多这种想赚游客的钱嘛。结果游客不来了，那他们真的是，但是他们本地反正就是人口整体来讲，外来务工的人呢、反正很多还是有钱赚，但是不会像游客那么多赚的。所以，包括像桑野寺呀，好多这些寺庙圣地这些方面去的时候，就是尽量保持一种环保，是这种保持吉祥圣地，尽量保持这种的状态。有些是矿产，也是像那种很多老板呢，他们好多藏地有这种说的，说好多圣山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山，好多都是很重要的矿产的这种地方。他们就后来就地址也不用太勘察了，就只要认定别人祭拜的很多地方，他过去测的话，基本上都是油铺的，有一些铜啊、什么锌啊这种。所以我们那边最有名的就是藏地9座神山之一，就阿尼玛卿玛卿，好像那边也是从一个角度挖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反正挖的挺厉害的。就后来有些人都说，从一边都快挖通了。说 里面拉的东西又像泥巴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泥巴。然后就是老百姓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那时候好像就是很那种大的卡车，泥巴也好像只倒了没有那么多，就是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大大的卡车，也许只装了1/3就是泥巴。然后有一次一个卡车翻车了，其他一个牧人告诉我说。那个泥巴可能比车重要，我觉得为什么？他说泥巴就是很迅速的由其他车搬走了，车子在那边翻了几天没人管的。所以不论如何，这上面基本上是这些。精通医学、吉利算、咒卦、相、嚷解、本教等，于尽增添利益者。补心加滋扰心扰意，所以就是给那种就是国家项目很多也是这样嘛，有特殊贡献呐、特殊津贴呀、那种就专家这种，如果有一些精通医学历算，然后就是当然好像在国本历算这些肯定有的，就是藏医历算这些里面。但是说有一个人说我会打卦的话，估计不会是没有津贴这些。然后比如说嚷解的话，一般就是通过一些做法、仪式、祈祷这样来改变一些怎么讲呢？状况受加持这类的。就像前几天我们读《三摩地王经》的时候，有这个 就是什么贤士圣贤嘛，这个法师他就是让他念三摩地王经，你将来会慢慢慢慢随着你的这种功德的积累、福德资粮积累积累，你最后会证悟，这样讲。所以这方面是应该是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国家需要管的事情。但是说，这方面也会有。但是在信佛法的社会里面，他们有那种就是每年都有专门为国，法事，很多仪式，这方面的做法，是奔波教。这个奔波呢，这个是特定的，也许或许这里面的有很多意思，我觉得，但是，是尊重原有的宗教，因为西方的社会里面也有很多这种，比如说现在是基督教的这种犹太基督这类的，但是原因之前他们也有那种类似于这种就是精灵的这种的信仰嘛，就是欧洲社会，然后可能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有这种的，类似于尤其是北半球上面的很多地方都是萨满教啊，还有就是叫什么动物崇拜类的，还有一些是祖先崇拜类的这类的。所以那反正至少像刚才讲到孝的这种部分的时候，如果不是说刻意的想那是他们是神或者鬼但这样子，但是对他们对老者或者死去的人有一份尊敬心，其实挺好的。动物也一样，如果有因为有一些有动物的这种崇拜，他也许会杀其他动物，但是有某一类的些的动物，有些里面真的动物都基本上很减少伤害上面。就像被称为如果变成一个牛的话，我愿意出生在印度那种，虽然空气不好，但是那边反正你睡在大街上都没有人在撞你啊什么。偶尔可能被别人挤一下牛奶以外，其实没人，就是几乎没人会伤害你那种的。有些保护猴子，有些保护什么蛇，有些保护老鼠，反正各种各样。然后像我们家乡那边也是一样，就是就是吃肉当然是吃的，他们就我们吧，不是他们，我们吃肉是吃的，但是。就吃，主要就是牛羊，其他的动物，比如说鹿啊、麝香啊这种吃的，可能一辈子有些人吃过没吃过，我都好像不记得我吃过什么麝香之类的，可能小时候有，我现在不是记，我自己不记得我吃过一个都不记得，可能记得一个，对，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吃过一个麝香，去我舅舅的那边放羊的地方，他们。肉吧，就是吃过一个麝香的肉，应该，其他的动物其实很安全，相对来讲，没有人吃熊，也没有人吃这个那个，就，如果你在鱼变成鱼的话，在藏地绝对比较安全，只有很少的地方的人吃鱼，在其他地方来讲，就是吃鱼就是最大的一种食物。所以说你不小心变成鱼的话，就活在藏地相对安全一点。那边当然现在也有电鱼炸鱼的，就外地的，但是还是好多地方不让打。很多人有看到以后说他们，之后就相对安全。所以藏地的一种的说法，这个我跟你们可能说过，但是他们是只吃偶蹄的动物，基本来讲。然后就是前牙没有前牙的这种的动物，牛羊这些都没有前面的，后面的两层牙齿都有的，但前面没有牙齿，就下面有，上面没有牙齿，这种的，就是它是不吃肉的，动物，所以它只吃草。以前的很多传统里面可能也有某一种，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基于这考虑，但是说吃其他动物的身体上面的这种。就是交换的疾病呢，那种就血液，或者是什么有那种的传染的东西比较多，那种说法有。这个可能也是真的吧。现在不是有很多污染环境的，就是小的吃大的，大的吃就一层层， 很多重金属啊，这些都在大的那些身体里面。那苯角的，这个传统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现在苯角变类似于变成，好像就是快要变成，就他们也有时候好像是佛教，有一点像不是佛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自己的佛教，有那种说法。所以，但不论如何，它里面学的经教的内容应该都是比较像大乘的，比较像传统的佛教的这种修学的内容。经书他们形成的这种好多都是11世纪以后的，之前的好像也要拿让他们拿出来，比如说更早期的经典呢，这些应该很少的，9世纪之前的更肯定没有。但是大多数好像就主要的他们的一些文献都是在11世纪是左右，10世纪、11世纪吧，这之后到14世纪之间形成。所以，但是因为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很多宗教的议题，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就很多有一些是比较宽容的，有些是比较不宽容，所以说宗教有一定的风险，也说政治有一定的风险一样。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在梅潘仁波切的著作里面，意思说就是多元开放、兼容并茂，就是大家各随各的需要。不要干扰别人，不要破坏别人，这样，给别人足够的自由，在宗教上面。甚至这样就是补心加滋，行饶益，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文化，帮助他们就保留这个。其实美国做的最好的其中一个，像西方社会做的好的一个，基本上在这边，就外国的来的人，这些没有很感到很有压力，说他们要转化你，让你刻意的忘记你过去的语言嘛、宗教啊那种，没有这种的压力。或者是你可以在这里，其实还是就是这里的人或者其他也，他给你机会，去学习其他的语言或者你自己的语言这方面，那有些小孩子也好，其他的这些。好像连这边的什么 ESL，他们也有讲中文的那种的课，就是给，比如说讲广东话，或者给他们学普通话，或者是西方人，有一些人喜欢学广东话，那就你给你机会学习广东话之类的。为利众生。而新建学校以及戏乐园，种种规模诸工厂，一切可能应该这个是等一切即是之场地，所以。这个里面是说，就是之前很多方面，包括信仰方面呢，这方面环境方面呢，包括衣食住行这些一个，然后在这边也就是教育的部分，就是其他的去建立这种的，学校，一般讲的刚才说寺庙啊这些有，这边也有建立就是学校，然后建一些就比较好看的，比让人觉得就是很欣赏、赏心悦目。就比如说有一些社会有这样嘛，他们很就是骄傲、很开心，是因为有他们那边有一个什么，很美的什么什么这些地方，比如说很名胜古迹，保护那些名胜古迹，然后地方的人觉得他们自己有那种的，就是文化和历史，种种的人，其实就以前说人熏。这种根，文化的根，树有根，人有这种祖上的流传的这种传统嘛，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哪怕现代的有些也有，就是建了那什么，某一个东西，就是有些可能城市里面的有些比较现代的，他们可能建摩天大楼，比如说， 或者是很好的那种植物园、动物园，或者是我动物园，肯定我们不提倡这个东西，但是反正也会有，就是植物园其实挺好的，然后也就有些是有很漂亮的国家公园呐、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多人就说美国的时候，好像也说那个黄石公园怎么怎么样漂亮啊之类的。纽约其实我想到纽约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们那个很漂亮那个中央公园的，真的好看。其他建筑那些也还可以，但是这种就现在太多了。嗯，以前没有的时候，也许很变成一个奇观，但现在技术科技越来越高，高冒天大楼不再是个神话的时候，大家觉得就也就那样，也就没什么。嗯，但是就是说，类似于就比较有画内容的标志性的建筑啊、历史古迹、遗迹这种的，嗯，有一些故事的。不是朝鲜的话，不是讲阿里郎的故事吗？虽然那是一个世俗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象征，就是可能是一种，怎么讲呢？亲情啊，或者忠，可能是忠的这种文化吧。所以，嗯，这方面的一些，所以有些时候好像我看到了，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世俗有世俗的价值，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主义，所以有些是那种那些主义的一些标志啊，这些在马路中间呢、大十字东、大广场啊这一类的，这些是不是个好主意，就个人各有，就是人见就是什么，见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的意思，但是这里面的喜乐园一般，让人感觉欢喜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弄一个四川那种茶馆那样的，好像有一点湖泊呀，有一个什么亭子呀那样的，又放竹藤椅子那样喝茶的话，就已经够了。那样比较人民公园嘛，不是以前有一些划船的，全家人都可以在里面，就是转一转、玩一玩那种。对地方，以前就深圳有那个世界之窗嘛，在那里面，他们虽然是微型的，但是当时好像很多人还觉得是挺。后来，好像那个四川郫县那边又盖了一个世界之窗，他们可能是受启发于深圳的世界之窗那种的，开始弄得挺好的，有黑人，有什么就外国人啊，各种各样的，就其他人很少见嘛。那时候，那时候90年代，然后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管理不好，然后后来很多人翻墙从那边这边不买票，这样因为院子很大。就慢慢有点破败，再后来好像就慢慢慢慢就好像就遗弃了那种，然后就是各种的，就是艺术家有艺术家的这种地方，就是图书馆、教育学校、博物馆、展览馆，有一些是怎么讲呢？什么商贸展、科技展，什么。一是化妆品，就有些时候什么糖酒有专门糖酒会啊，什么就像广东那边很发达的，就这种会很多，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所以类似的就是在这里面就 workshop 那种各种各样大的小的是吧？有大的小的，有一些是大的展览，也有需要，就也许是几个朋友，但是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主意啊，在发明什么东西啊那种的，就这里面就是其实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这种的，然后给他们就是。这包括市场这些，那好像这些就是经济的话题一样的，是吧？有一种怎么讲，给他们开放的那种市场，开放的那种的商贸港口也好，或者是就是地界地的地方，不要收高额的税，这些上面就这一种的。然后以前有一些是官方，就是也许不能。管太多，这个好像就是市场上面的一种做法，是完全不管，有时候也会被很大的集团势力操控的时候也很麻烦。但是要就什么都管的话，又变成障碍，所以它是好像是适度的引入，就是它就是一个就像刚才那个样子，就围墙一样的，但是它保持这种，然后如果中间完全破坏规则那种的大的那种怪兽似的那种出现的时候，他们来出面干涉以外。其他都比较自由的，然后剑魁瑞甲，坚文宝， 各种兵马，各种马匹及兵刃，出于作战战技，出于制作战技巧，智勇双全，将手下，这个就是具体的一个讲到，就储备一种的安全的这种保证嘛。过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像印度的话有像马车兵还有步兵这种，就是像很多像藏地的话可能只有就是 stagma 就是马兵嘛，刚嘛就是那种就是地上的路上的兵，不是骑马的那种步兵。然后车的好像是没有什么，但是就是很多过去打仗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是，马很重要，就是，然后，这种盔甲也就保护的这个当然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做的可能相当好。以前看了一个文献，你们也许可以查到，这个网上现在什么都有查到，但是好像《资治通鉴》嘛，还是哪个里面，《新唐书》《旧唐书》可能里面也有，就包括里面有《吐蕃传》嘛，那里面讲到当时有特别的一些工艺在藏地，他们做那些盔甲，应该当时在，反正至少在东方的某一些是比较有名的，做的那些盔甲，然后就是说纪律也比较严，然后那时候的人的有价值观又很不一样。因为打仗的那种的社会里面，就是有这种，就是怎么说呀？就奖赏嘛，就是你如果很大的胜利的话，给你有很大的奖赏；有些有这种失败的话，有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惩罚？但惩罚的好像也没有说杀头那种惩罚，有些是这个季军旗没有出发之前都开始杀人了，在里面那样的那些好像没有。就是给你的惩罚，就是或者你逃跑了，别人也不怪你，因为人会害怕嘛。就是你保命是本能那种，所以不会说你跑往后退一个就把你也杀死那种，或者是回去也没反正也活不了这样的。就是但是给你那种的，你必须绑在你自己带着在身上的一种的，好像就是狐狸尾巴还是什么，狐狸的那种东西，反正狐狸尾巴。我们那边就是胆小，这边比如说我们有些胆小如鼠嘛，胆小如狐狸。汉谟就是意思是，所以，这样的弄的时候，人就是很重视这种名誉嘛，名节。而且他说我死了，我也反正，但是他的后代都会就是因为这个而得到某一种的羞辱。所以过去好多人战的时候很就是勇敢，这种做法。所以有些可能就是当时，就怕死没死，后面就觉得就还不如自杀算了那种，很痛苦的可能，就胆子小的话，就类似。如果是说什么，人死了战死的时候，就是有什么呀？比如说，矛好像是立在门口啊，上面挂那个死掉的那个人的头盔吧，好像是这种头盔，这样。然后有一些是给一部分就是豹子和这种的皮。就是藏地会有一段时间流行这边放一些豹皮嘛，那个原来不是一个装饰，那是一种嘉奖，就是、说是有些有金牌、银牌、什么铜牌各种各样的那种嘛，他们那个时候是就是标志，说你可能慢慢，就是整个军队里面这种比较厉害，这样子的话，别人就是勇敢如老虎、狮子那种豹子那种的，stakson 就是这种的。当间就是可以堪比老虎或者堪比狮子那种的人，所以他给你一个狮子的皮，然后就是在他身上，你看我这个勋章，就是一块皮这样。所以，当然这些从现在的角度来讲，这上面也讲了，就是不是那种攻击别人的，一定只是防守而已。就是如果有其他的盗匪或者是厉害的这种来的时候的一种防御的这种手段，在整个军规教研论里面从来没有这个说你在势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应该主动进攻别人那种的，没有。但是防守还是需要，就是如果你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安乐，涉及到其他人的就是安平安和这种保护，因为君主有这种保护 他所管辖里面的人的这种生命财产的安全的这种意思。然后就是业力要什么打造一个盔甲什么样的技术，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除了这个坚固的这个就盔甲之类的以外，就是就锋利的这些刀啊剑啊这些做法也有很多的。过去有些是说什么十五圆月的时候什么要做多么业力的一个功来做的，这个时间上面到底这是一种讲究吧，应该是其实跟初一和十五没什么差别，我觉得，但是这是我自己想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些怎么做的。但是有这种刀比较特别的做法，反正就是以前据说我的一个亲戚他有一个这种刀，这种说的有的不知道，我自己没见到。作战技巧就是说这个城堡，然后上一次我们不是说西夏王朝他们受到很多宋朝的时候吧，北宋那种对北宋的这个军队的攻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之前做了一个很坚固的那个城堡嘛，什么白沙还是什么什么，就混合了什么东西很坚固，所以很难攻进去，城堡很难毁掉，用一般的那种力量。所以过去很多地方也是，就是 Mkhar， 我们在藏语里面叫 Mkhar 这种城堡，里面有井啊，有就不需要靠外面的水啊，就可以生活呀、啊，里面储存的有粮食呀、啊，可以长期这种的准备。所以这些呢，是过去的古代的时候需要的马呀，这些现在完全，就是当然，它也其实基本的理论是差不多的，那就是攻击性的武器、防御性的武器这种的。然后如果再有的话，就是需要有，也就是什么，智勇双全的这种的，将士。然后过去是马呀、象啊这样子，现在是飞机、坦克、汽车这类，就是往外出带着这些东西扔嘛，这要怎么样这种的意思。所以这些呢，好像讲起来都有点恐怖。不要说打起来，有些人你跟一个人就是，怎么讲呢？骂一架，这样子心都不安。你杀人的话，肯定就这一辈子心都不安。一般。所以很明显，我就不适合当这个什么将军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全部一律。投降的，最好别出事就好。现在几点了？时间是不是1:15？那我们念一下这后面的算了，这样好一点。上一次菩提道灯论念了吗？没念呢。菩提道灯论念一下好了，我就简单的，你们看着文字就好了，不用读。虽然我读的时候有点乱，但是你们就自己心里面有数就好。菩提道灯论，经理文殊师利菩萨，礼敬三世一切佛。彼法以及诸圣众先徒菩提光齐情，就是这个是菩提光齐情下这个阿底下尊者写的，以前菩提光是阿里山的阿里山区，阿里山区其中一个地方的王。当善阐明觉道灯，这个是不是一种很大学者半智大师的写的，就是最适合修行的普通普罗大众写的一个论点。由下中及上，因之有三事，未明彼是特征，当属各差别。任凭何方便为与生死乐，求自利益者，知其为下事。背弃三有乐，遮止诸恶业，但求自寂灭， 笔名为仲氏，与诸甚有情，求大菩提者，当说诸师长所示正方便与佛对佛书像等佛塔正法前，以花香诸物作丰盛供养，一心普贤行所说七支供，以至菩提藏不退转之心，尽心三宝尊双膝着于地，恭请合掌以先三遍皈依，赐予诸有情掀起慈心观，生三恶趣等及死亦诸苦，所有诸有情为苦所苦恼，欲度脱众生出苦及苦因，当发菩提心，立誓永不退。如是发愿心，所生诸功德，如华严经中弥勒广宣说，读彼经或从诗文，了知正等菩提心，功德无边为因缘，如是一再发其心，永师问经等广说此福德，斋彼今此今切录于此，菩提心福德，其中若有色充满虚空界，有福多于彼。若人以珍宝遍满恒沙数，一切佛世界共世间乎主。若有人合掌心尽大菩提，此供更殊胜，祈福无边际，既发菩提心愿已，应多努力令变增，位于他身能意念，应当辩护诸学处，出行心体诸律意，非能增长正愿心，由于增长菩提愿，故当勉励受此戒。恒具于七种，就七种别解脱，别解脱戒者，别解脱戒者，乃有菩萨戒，善根非于有。如来所宣说，七别解脱中，凡信第一者，即此比丘夷，即比丘利夷，当以菩萨地戒品所说轨，从具德相师受菩萨律意，善巧律意轨，自安住律意，堪传律具碑，当知得良师，努力寻求矣。若为得良师，当解说于其当解说于其余。受律意轨则如妙祥庄严佛土经所说，昔日妙吉祥作虚空王时所发菩提心，此处当详述。我与护主前正法等决心，验众身为宾，解除彼贫法，从今至正得无上圣菩提，不起分害心，牵念于嫉妒，当修圣凡行，当断罪于欲，心喜律意律戒律意，当常随诸佛学，自不乐速疾，取证大菩提情，住到最后际，当清净无量，不思异佛土，普令十方界称扬我名号，一切生与业我皆令清净，意业也令净，不作诸恶业， 自身语意清净音，记住行心体律意，善喜三种戒学已，将即恭敬三学三戒学，故请习圆满菩萨诸境界，当习能圆满大菩提资粮，一切佛共许圆满福智性。二种资粮因是引发神通，如鸟未长已不能飞空中，如是离身力不能立有情，具通者一日所修福德，所修诸福德，诸力神通者百生不能及，欲速能圆满菩提资粮者，勤修成神通，非以解懈怠得。若为修成止不能起神通，未成就止故，再三应再三策立，只知若是坏，纵然奋力修，经历数千载，三昧终不成，故当山安住。定资粮瓶中所说诸分支，与随意所缘，善意安住于善，一缘安住的这个修法。比如说有些说修行的时候，说有前面有一个佛像，放一个就是小的这种佛像，然后就是关注在像前面，然后先就是一念无常，包括发菩提心一念无常，然后就是人生的精进发心，然后像诸佛的功德，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如此的这种的教法不可思议，这样，然后包括调身于意这样，就是亲近受到就是佛菩萨的加持，这样子的一种的念诵赞叹，这样以后然后安坐的时候，看着佛像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坐一段时间，坐一天两天十天一个月，这样以后呢就觉得我就这样做的话，就是是不是有，就是当然就是中间能够感受到进步呢，咱们会愿意做，但是开始尤其是开始的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里面，也许会产生我是不是需要更多更复杂的修法呀，这样子。那时候你要确定说就是一元安住，你不是就是在寻求很多元的这种，你就简单最好的这个就绝对就是够了，够你用，而且你就要这样修，你不能想说我这个已经有点累了，这个已经不新鲜了，现在都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什么，过去是三分热情嘛，现在只有一份热情了，时代变了那种嘛，所以那样的话就不好，三天的热度什么那种，现在三个小时的热度吗？还是30分钟的热度？不知道，就是这些方面，你就是始终这一个是最好的安排。这个，所以你要在这个上面能成功，这一切成功；这个上面不成功，你再换来换去也不会成功。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继续读啊，若成瑜伽指，当然就是方法上面有一些特定的方法不适合你的话，你可以换，但是你最终要落在一个上面去好好去修，你也可以变换其他的方式修，但是在初期的阶段，尤其是适合你，你觉得差不多这个就是你所欢喜的这个对境，如果你不是佛教徒，你可能不欢喜佛教佛像的话，那你就点个点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很小的东西，就是信佛的也可以点点，但是这样的，然后就不用一直换，就是停留在某一个上面，你就要好好的练，就像上学一样，你不能一直换学校，你总是得一个地方把一个月的内容把它上完。若成瑜伽指，神通亦当成，离会度瑜伽不能尽诸障，未彻底断除烦恼所知障，故应具方便修慧度瑜伽，智慧离方便，方便离智慧，据说为束缚，据说为缚故，二句不应舍，何慧何方便，未除诸疑故，当明诸方便及智慧差别， 除慧波罗蜜，其余布施度一切善资粮，佛所为方便，由修方便力自善修慧者，彼速证菩提，非但无修修无我。了达蕴界处，悉皆无有生，知其自性空，说明为智慧。有则生非理，无以如空花。二句犯句过，故句已不生。法不从自身，非从他即共。非处无因故，有体无自性。又以一即多，观察一切法，其体不可得，故定无自性。其实，空性其实理中论等皆说成立一切法自性之空性。因凡闻太因恐闻太烦，于此不广成，仅就以成宗未修故经说，故所有诸法自性不可得，凡修习无我，既是修真性，会不见诸法有任何自信，说会如是理，当无别修彼，分别生三有，其性为分别，故断诸分别，是最胜涅槃。如是佛也说，分别大无明，能堕生死海。诸无分别定，无明无别名如空。就是这个中观的教道的这种。入无分别陀罗尼也云，佛子于此法若是无分别，越分别显祖。见得无分别，由胜教正类正理，定解一切法，无生无性矣，当修无分别，如是修真性，见得暖等矣，当即洗涤，当即系等地。佛菩提非远哦，非遥。即洗涤就菩萨的地。然后若欲由咒力所成悉增等，即修宝瓶器宝瓶等八大悉地力，顺利得圆满大菩提资粮，即予乐修习行事等序部，所说诸密咒，为求师长灌顶故，当以成事施宝等依教奉行诸事等诸事。施贤善施心欢喜，由于良施心喜故，圆满传授施灌顶，清净诸罪为体性。继承修习地善根。出佛大序中极力遮止故，凡行者勿受。密与会灌顶，若持彼灌顶，助难行反省。违犯所遮故，破我看坏彼难行律。彼持境界者，将生他胜罪，切定堕恶趣，故也无成就。欲闻说诸序。或共思什么？这是思义等是吧？得失灌顶者，正知正者无过。上座燃灯吉祥见，就是阿底下就地方嘎啦，就是什么？他的名字就上座。燃灯吉祥见经等法中所说故，所说教，今有菩提光起请， 以略说明菩提道。阿底峡吉祥燃灯，燃灯吉祥，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阿达阿舍离，吉祥燃灯智所造，菩提道南经。这个你看，在古代的这个象雄托林寺，现在有那个托林寺在阿里地区嘛？造于次伦造于象雄阿里托林寺。这位印度大学者本人及助教，及主教义师，善慧共同翻译教的，进行深教条翻译教的。然后我看。上面留言哦，对，有人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刚才我想不起来了。非常好。然后祝大家好啊，过一个愉快的，你们有些是周一了，还有一些是周末，所以吉祥如意，扎西德勒。我们念一下此赋予的一切智。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住有情。